瞎子巴蒂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8月9日星期五晚上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所传讲的信息 Blind Bartimae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809。啊，大家请坐。啊，我没有看到那个唱歌的人，那唱的真是好，谢谢，那是我最喜欢的歌。那我估计你认识这首歌的作者克里本先生，那不是克里本，是艾里先生，太好了，多少人喜欢那首歌？哦，那真是，仅次于只要相信，真是一首好歌。那当我上来时，我在跟我的一些朋友交谈，啊，多贝尔先生和太太，那我问的是那个小婴孩。那十年前当我在这里时，主赐给我一个异象，那看见他怀里抱这个男孩，那他病了，几年过去了，那男孩现在就在这儿，他在后面，那我在后台遇见了他们，我是主约瑟才走过来见他，他们有一点点的交通。那波斯沃斯弟兄啊，这位老先生你们认识的，那他很有幽默感。他说：“布兰迪兄，你知道什么是团契吗？”啊，我说：“我想我知道。”他说：“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这个带来了团契。”那这挺对的，浸信会封闭的圣餐。那有一些人抱怨说后面的人听不清楚说话或什么的。那但他们说今晚能不能听清楚呢？那现在后面的人声音能听清楚吗？那最后面的人能听清楚吗？听清楚的话能举些什么？那很好，好的，那很好。那明天下午有一个今晚，对不起，是今晚，那我们承诺了，那这是为什么我能进来，那不用进到恩高底下跟你们交谈一会儿。那我们星期五，那根据这里传道人最好的估计，那从我们到这个城市至今已经有大约700-800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那所以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一直想要做的就是有信心在神面前蒙恩，那如果我们能把第一件事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认为神会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晚上举行大型的医治聚会，那赐给我们恩惠，我们相信他会这么做的。那但我们仍然要求罪人归向基督，那所以那雷士先生是我的一位助手，他和高德先生一起负责录音的事，他告诉我说书已经卖完了，那但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会接收订单，再然后寄给你。我们只带了很少的书，又必须在塔克马那还有这里来分配，那所以他们会接收订单。那我估计他们没有书了，对吗？没有书了，但他们还有一些磁带和几张照片，对吗？只剩几张照片了。那正如我在聚会开始时说的，那我不是卖书的，我从林赛先生那里把这些的书买来，那他给我便宜4毛钱，但当你把书带到全国各地，那还有所有的亏损，我们根本没有。那在加拿大我们什么都没有标价，我们只是把它放在外面。那我知道我们的成本应该是多少，但只要人们想要，那即使你付不起钱也可以去拿，那我们给你。那所以我们那这些照片属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道格拉斯影视，是申请了版权的，那是美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那一个挂在华盛顿的特区的宗教大厅里，那上面写着唯一一张经科学证明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那唯一一个被科学证明的超自然之物。那所以这只是给这次聚会的一个小小的记号，我不知道他们拿到的时候付了多少钱，但他们拿到的时候多少钱，那就卖给你多少钱。那你知道这些不属于我们，是直接给摄影师的，那我们没有，那这些是有版权的，那我们只是带过来，我们不是来卖书或做这种的事的，我们来这不是，那不是要你的，我们说那写信给我们，那我们不是要拿你的地址，为了要让你支持什么，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你支持的，那你唯一能支持我的就是你的祷告，那仅此而已。那我没有电台节目，没有电视节目，那是在那里有一个小办公室，我们每天都向世界各地那寄出许多手帕之类的东西，那我每天的费用大约是75到100美元， 那那是平时在家的费用，只要能让我一直去到施工场上就可以了。那前不久这里有人给了我几千美元的奉献，那我拒绝接受，我说我不需要，那都放到海外的施工上去了，主会供应我每日的需要，那正是我想要生活的方式，那为这一天而活。那我不知道明天来的时候神会为我看顾的，但我只为今天而活。那今晚我们要为每个有祷告卡的人祷告，那是今晚。那明天下午拉斯姆森先生，那这城里的前牧师，那一个我以真正基督徒的爱所爱戴尊重的人我知道所有认识拉斯姆森弟兄的人也都会这么说的。那每天下午他都在这里讲道，然后明天晚上比如说那人们不在这里，那等他到了这里就可以给他们足够的祷告卡，我们不想干扰其他的聚会，所以明天下午的祷告卡将在两点后分发。那明天下午在礼堂这里，那也许星期天结束的时候也会这样。那我希望那这里有人听不懂英语，那他们旁边的人可以告诉他们一下。那明天下午两点，那我想这就是聚会开始的时候，对吗？那明天下午两点钟，那祷告卡将在下午的聚会中分发。那现在如果你拿到一张卡片，那你就回来，好叫你接受祷告，因为明晚会教导他们。那然后我们要借着神的恩典，尝试用剩下的几个晚上为每个病人祷告。那他们告诉我说，今晚在这里我们有大约两三百张祷告卡，那所以那我们要花点时间为你们传讲一会儿神的道。我们现在要讲一讲神的医治以及如何接受的。那拉斯姆森先生会就这点为你们讲解如何接受你的医治。那今晚我想读一小段的经文，那在路加福音19章42节，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你注意那个名字是怎么写的，你的信心救了你。那这里有学者，那我不是，但当我看到一个词时，我就回到希腊文来查考它。那希腊文里的那个词是 sozo， 那所以那救赎的拯救这个词就是 sozo， 那医治也是同一个词。 sozo 的意思是他们得了肉身的或属灵的拯救，那这两个词都适用，因为都是借着同一个赎罪祭，那同一天同一个人，他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瞧，那今晚我们的场景开始了，那只讲一会儿，那这样我们那就能有时间让祷告队列通过。我们的场景从耶利哥的南门开始，那我们看到一个乞丐，他是一个大概中等年纪人或更老一点，那让我们把思想那转向他一会儿，那从他的行为上来学习一下，今晚当我们来到队列中时我们该做什么。当时那罗马政府向犹太人征重税，那他们的日子很艰难，那城里有许多的乞丐，那在耶路撒冷，那还有整个的犹太地，有许多被病痛折磨的人，那他们不能靠在田里工作而谋生，那他们是瘸腿的瞎子或大麻风，哦，何等的景象。那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见过大麻风，那有的话请举一下手。那没有一个人举手说见过大麻风的。那我曾拥抱过长大麻风的人，那我曾以为那这种病能传染，但其实不传染。那大麻风 是因为营养不良引起的，但是并不传染。那我曾让那些没有了手耳朵被吃掉的大麻风病人站起来，我拥抱他们，那他们哭了。那在非洲，在印度，在不同的地方，那里有太多大麻风病人了。有一天，那我们在孟买，我看着一个人，那美国人民给我一些钱让我分给穷人，那我很喜欢做这种事，我把钱换成卢比，我走到街上把钱分给那些乞丐和穷人，那他们几乎得派民兵那把我拉回来，那因为人们简直要从我身上爬过去。那整个的晚上，当他们得知那我有一些钱，那就在泰姬陵旅馆，哦，是酒店，那里是在印度的城门口，我听到他们整夜喊着 Patry Patry， 那里不是印度语，那 Patry 在西班牙语中是父的意思，但是那里有很多人说西班牙语，那他们整夜，那我吃不下饭，我去了窗前，那我想请你们加拿大人看看你们该为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国家多么的感谢神才是。那他们躺在街上，那些肚子浮肿快死了的小婴孩，那都快饿死了，那母亲抱着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脸和两个腮都陷了进去，那男人从街上走来，身上什么都没穿，那只有一块遮羞布，那后面跟了个饿得半死的小猴子，他们像柴火一样躺在街上，那他们要是也得死了，人们就把他们捡起来，那抬到一个大火炉那里，那没有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仪式，只是把他们扔进去，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死在街上，他们是乞丐，就是这样。那里真是不知该如何感激你们生活在一个这么好的国家。是的，那你们加拿大人，我想那面对这些，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来支持这些国家，竭尽所能的保持这样。哦，那看见大麻风和乞丐真是太可怜了。那我想讲的是，那有个人跑来跑去，那我们拿些卢比从窗户扔出去给他们，那他们这么做时，那里有一个人没有胳膊的，被胳膊上的大麻风吃光了，那他们的胳膊等等变成了有点像白色的油，那最后干脆就掉下来了。那我对我孩子贝利说，那人怎么可能捡到卢比呢？那于是他下去到了门口看他，他出去去了酒店的另一边，那从那儿把卢比扔给他们，那他们一拿到马上就去街边给自己买点咖喱饭，那一个卢比等于24美分，那这能维持他们两三天的生活了，那是24美分，那一小盘咖喱饭大约3美分，那其实就是一些煮的羊蹄子，上面还有毛等等的东西，那有点，哦，太可怕了，那你必须捂着鼻子穿过街道。那在奴隶市场，他把年轻的妇女带到那里，把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带上来拍卖，就像你卖一头母牛之类的东西一样。你不知道生活在一个人尊重神的国家里意味着什么。那比利把其他所有的人都带到那儿，那我向那个没有手的人示意，趁那些人都不注意的时候，那我就扔个卢比给他，那钱滚在地上，那你知道他是怎么捡起来的吗？他用舌头从那肮脏污秽的街上把钱舔了起来，他大叫着跑到拐角给自己买点吃的东西，想一想今晚你翻一翻垃圾就可以喂饱他们了。没错，我们再怎么感激都不够，我们今晚读到的那个时代，我们的主所看到的就像那样，在那个特殊的日子，因为税等等的东西都很高，一个人出来工作，他也许一天只能给一个乞丐一枚硬币，他碰到的第一个乞丐，那个人就幸运了，那也许他一天不能给两枚硬币，而那里有几百个乞丐。那让我们想象一下今晚所讲的那这位主人公巴迪买， 他一直站在那里，那是一个糟糕的早晨，他找不到任何人能给他一枚硬币。那是十月份一个寒冷的早晨，他裹着破烂的大衣瑟瑟发抖，摸索着，直到他碰到一堵墙，于是他在墙边坐下，在温暖的阳光下，他开始暖和了起来。于是他开始思想，那你喜欢那么做吗？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去了某个地方，那坐下好好想一想。他正坐在那里想的时候，街上传来蹄子哒哒响的声音，那是一条鹅卵石铺的街道，有很多年的历史了。那他从这个哒哒响的声音知道有人来了，于是他站起来说，今早请给我一枚硬币吧，我是个瞎子。那他差点撞到了那条小驴子，那骑在驴子上的人说，上一边去乞丐，我要赶路进城，我是主的仆人，今天有一个狂妖分子来这城里，我们必须跟教会协会商议，在这种东西进城之前就阻止他。那我现在要赶路，那阻止这种事情，我没有时间给乞丐，那站到一边去。那他发现这是个祭司，那这个瞎子说，主的仆人呢？啊，我不会干扰你为神行事，那对不起，我拦下了你，但这个要来的狂热分子要干什么呢？哦，就是那个神医，他称自己是加利利的先知，他在来这儿的路上，我是传道人协会的头，所以我必须确保没有任何这种东西在我们这城里散播，那所以我要赶路了，靠边站，乞丐，他就走了。那巴利买又挪回到温暖的阳光下坐了下来，他又开始想一些新的东西。一个加利利的先知要来这城，一个医治者。那瞧，让我再开始做梦。你知道，他回想起很多年前他还是个黑头发的犹太小男孩时候的景象。他常常在约旦河边的山坡上玩，那其中一个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午睡的时候回家，那让他妈妈抱着他。他过去常常望着他母亲那双温柔的大眼睛，他拨开挡在巴特买眼睛上的黑发，开始给他讲圣经故事。那你知道，教导孩子走当走的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教导孩子正确的事，即使他老了也不会偏离。那他记得他母亲给他讲大能的耶和华的故事，在试炼的时候，耶和华发出雷鸣般的声音，那改变了情况。他过去很喜爱听，特别是关于先知以利沙的故事。那以利沙进去，身体趴在一个死去的孩子的身上，那个先知受了如此的高抹，以致那个小孩又活了过来。哦，这真是让他激动。那这个是我的心激动，我能想起那个书念的妇人，恩待那个属神的人的故事。他那么做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但是当你恩待神的儿女时，你不可能不受赏赐。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若给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哪怕是一杯水喝，都不会不得着赏赐。所以要善待彼此， 如果那家坛里的面空了，就给他们拿一些去。那要仁慈，那如果那个寡妇需要一些煤，就给他买一些去，神必为此祝福你。那这位书念夫人为了表达她的仁慈，就在房子边上建了一个小房间，让先知可以睡在里面。先知说，你去看看他要不要我替他对王说说话。他说不用了，他就住在自己的人中间，一切都很好。但加西说他没有孩子，那伊丽莎祝福了他，为他祷告，他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孩子大约12岁时，那我想这个小家伙一定是中暑了。他在收获的时候跟他爸爸一起在田里，那他开始尖叫说，我的头，我的头。那于是一个年轻人把他带到他妈妈那儿，他把孩子抱在腿上，大约中午的时分他死了。那我们稍微跑一下题儿。那我要你们留意那个妇人勇敢的信心，他把小孩子放在伊丽莎的床上，那是放在的好地方，在先知躺卧过的床上，那是先知祷告的房子，他的家，那该去这样的地方。他对仆人说，那给我备头骡子，我不吩咐你就别停下来，一直去了先知那儿。他知道如果他能去了先知那里，他就会知道为什么他的孩子死了。那小神并不总是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的先知，他只是把需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他的先知。那他上路了，伊丽莎从洞里往外看，他说书念夫人来了。那他心里忧愁，神把这事儿向我隐藏了，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那他夫人走进时，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那听着妈妈们，那个妇人的孩子死在房间里，但她说一切都平安。哦，我爱那个。瞧，当时伊丽莎是神在地上的代表，那她知道如果她能去到神的仆人那里，那他可能，他没有想到他家里的孩子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知道他可能会发现，那这个人可以求问神，神会跟他说话，说出为什么他的孩子死了。那他说一切都平安。那接着妇人开始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那伊丽莎说，你拿这根杖在我前面去，放在孩子身上。那天晚上我说，我相信这是为什么保罗给人用手帕的原因。那伊丽莎知道凡他所摸的都是蒙福的，他被圣灵膏抹，这是我们给病人按手的原因。那但是后来怎么样，这妇人的信心不在账上，而是在先知身上。那所以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先知除了束上腰跟他启程，别无选择了。啊，我喜欢这样，持守住。你若是确定你是对的，那就持守住。那于是先知去了，那个年轻人拿杖放在孩子身上，那没有生命的迹象。他往回走的时候遇见了他们，伊莎走进房间不知道做什么，但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的走着祷告。他把身体趴在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身上，嘴对嘴，鼻子对鼻子，结果这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活了过来。哦，小巴里买多么爱那个故事。那坐在这里的金发小姑娘，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好的，这是个很美的故事，那是神今天的样子。他坐在那个小男孩，你相信吗？你信吗？太好了。哦，那些故事真好，他们是真理。那小巴利买很喜欢这个故事。那但你知道吗？传道人说那些日子都过去了，神不再那么做了。但那些的祭司是多么的错误，神永不改变。 他一直都是一样的，永不改变。他仍然是全能的神。那如果他不能做所有的事儿，那他就不是全能的神。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就能做所有的事儿。那所以，小巴利买刚好想到了另一个他很喜欢的故事。那这个离他所坐的地方不到500码，那一次是四月份，那大约旦河，当时犹大的山丘，那雪融化了，那所有的田地都被水淹没了。那在洪水最大的时候，泥泞的洪涛从犹大地的山上滚滚而来，那横扫平原，那约旦河暴涨了好几倍。但就在那时，以色列人来到了河对岸。那你看，神在这边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他们在去认领那应许的路上。那凡拦阻神应许之道的东西都必须让路，即使再糟糕的时刻，再糟糕的疾病，看起来再泥泞，但一切都必须为神的应许让路，肯定的。那他特别喜欢妈妈讲到当时电闪雷鸣，大约旦河的水后退，安静，直到200万以色列人步行过了河。哦，这个使他的心，那他当时快睡着了，他摇头说，妈妈，那再给我讲个故事吧。那他想起来离他坐的不到150码远的地方曾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在离他所坐的地方不到20码的地方，那在同一条路上，在那些的鹅卵石上，大约400年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在路上携手朝着约旦河走去，要让约旦河再次分开。那为什么河水还会再次分开吗？神是一样的。那所以他想，哦，巴不得我能活在那个时代，我活在这里瞎了。他挠着头说，那我想这些干嘛？那祭司说到过那位加利利的先知，但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有不同的看法，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想到这些故事了。某件事就要发生了，当你里面有东西开始渴望并寻求神时，就必定要事情发生了。神知道如何为他的器具安排一切。那我们注意到，当他开始想，如果坐在伊丽莎的时候，那通常一次只有一位主要的先知。伊利亚下到河边，把袍子他的外衣披在伊丽莎的身上，他就成了先知，因为伊利亚要上去了。当他们肩并肩走到城门口时，他说，如果我能活在那个日子，我就会从我所坐的地方起来，冲到街上说，哦，神的先知按手在我身上，我相信如果你为我祷告，神必恢复我的视力。但悲哀的是，对他来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祭司告诉他说，不再有那样的事发生了。伊利亚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伊利沙也死了很多年了。哦，耶和华忘记了他的百姓，但他不会忘记他的百姓，他仍然记得。那后来他记得从那门出来，伟大的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走在同一个鹅卵石的街道上，绕行耶利哥的城墙。耶利哥的城门全都关闭了， 虽然他们比以色列人多很多，但主让他们惧怕，他们不敢出声。一天下午，伟大的约书亚沿着离那堵墙不远的地方走着，他站在岸边望过去，看见有个勇士拔刀站立。约书亚拔出刀来迎着他跑去，他说，你是支持我们还是我们的仇敌？陌生人把刀举向空中说，不，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大能的约书亚他扔下刀，摘下头盔，跑去匍匐在他脚前。然而瞎子巴迪买他并不知道，离那边不到200码的地方站着同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巴不得今晚在这展览大厅里的人能够意识到，同一位耶和华的元帅今晚也站在这里。但他被告知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那过了一会儿，他的梦被打断了。那些小孩子跑过来说，你见到他了吗？你看见他了吗？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这里来了一些的女士，他们在说话，哦哦，那太奇妙了，不是吗？巴利买问说，怎么回事？就在拐角处，他听到了很多的响声。那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通常耶稣在哪儿，那里就会有点声音。在旧约里，他们能知道大祭司是否活着的唯一方法，就是当他去了至圣所里。那他可能被主击杀了，他穿着一件衣服，那衣服边上系着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他必须某种的方式行走，一个穿着神袍子的人必须特定的方式行走。当他走的时候，那些铃铛会发出圣洁圣洁圣洁归于耶和华的声音，圣洁圣洁圣洁归于耶和华。那会众分辨他是否活着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当他们能够听见声音的时候。那有时候我去到一些称为教会的病人的停尸房，在灵性上是零下40度，那冰凌挂在那里，我在想那里还有什么是活的吗？那这就像啊，我的小弟弟，那 我抓到一只鳄龟，把他的头砍了，人都知道鳄龟的头即使被砍掉了，他还会继续的咬。那我把那条鳄龟的头扔到岸上，我的小弟弟走过来说，别人你抓到什么了？我说，我抓到了只乌龟。他说，是这个吗？我说，是的。他头呢？我说，在岸上。他过去用根棍子把它翻过来，结果他把棍子咬断了。我弟弟说，嘿，我以为你说他死了。我说，我把他脑袋砍下来，他应该死了。我弟弟挠着头，他说他是死了，但自己却不知道。在这点上有很多很好的神学。哦，弟兄，当基督来的时候，他带来了丰富的生命。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如果他们闭口不言，石头都会呼喊出来。那我们听到那拐角传来的声音，他说，说这些声音是怎么回事？乔德一直在思想那些的东西，那这必须要发生。今晚你有想过那些事吗？那如果你有事情就会发生的，肯定会。那你亲近神，谁比亲近你？然后那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一群人来唱和三啊归于至高的神，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称颂这位加利利的先知，因为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那后面出现了批评者，那时代的祭司和宗教家说，闭嘴，不许说话，那家伙什么也不是。那时不常你还能听到有东西砸在墙上的声音，那里是有人向他扔熟透的西红柿。哦，巴不得他能看到一个瘦弱的小个子走在那条街上， 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的头发花白，那慢慢的走着，根本不去理会那些的东西。那些祭司说，嘿，你这圣滚轮，你说你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这里一墓地的死，你来叫他们复活吧，让我们看你行这事儿。你知道那些灵从未死过，他们仍然活着，但是另一个也活着，感谢神。说，哎，你在别的地方行的神迹，那得让我们看看你在这儿行神迹吧，那这样我们就信你了。你这假冒伪善的，我们知道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巴利买被搞糊涂了，他说这到底是什么，那人们简直要从他身上爬过去了。那过了一会儿，那一个温柔的女士说，哎，乞丐，我很难过，那这些人几乎从你身上踩过去了，先生你要什么？他说，谁从那边经过引起了这一切的骚乱，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你知道当耶稣在附近时，通常都会引起这样的人群，一个支持他，一个反对他，一个说这是出自魔鬼，另一个说出自神，那这没有变过。那他说发生了什么事儿？倒不明白是什么。他说，先生，你从未听过拿撒勒人耶稣吗？哦，没有，我相信我从没听说过，他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伟大先知。哦，你真该去看看他。几个星期前，一个妇人刚摸了他的衣裳，他转过身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在城墙那边，那有个小个子今早爬上一棵桑树要看他，他妻子把所有这些事都告诉了他。他说，我根本没有那样的事，那些事不会发生的。那如果那人那么做，他就是魔鬼。那所以撒该爬到一棵桑树上，把他周围的树枝都拉过来，那这样就没有人能看见他了。他说，我站在这里，因为我是教会中一个有名的会员，我用树叶把自己遮起来，他肯定看不见我。当他从这棵树底下经过时，我要好好看一下他，然后我去告诉祭司们我是怎么看他的。那后来耶稣过来，来了树下，他停了下来。撒该说，他要干什么？耶稣抬头望树说，撒该，从那里下来，今天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家吃晚饭。撒该以为自己藏得很好，但基督知道他，知道他的情况，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他没有改变，他仍然是同一位耶稣。哦，他开始告诉巴利买，巴利买说，那不正是神所应许的大卫之子吗？是的，那足以点燃他的魂了，那是他的第一个机会。上个星期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但那是他接触耶稣的第一个机会。那于是他就站起来，那条街大约有从墙到体育馆尽头那么长，成千上万的人围在他周围，那有人叫喊，有人赞美他。那巴利曼喊着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耶稣不可能听见他的声音，那太远了。如果你在那里看看是怎么发生的，那还有就是所有那些嚎叫的暴民，他不可能听见。但那是什么？耶稣停下来站住了，他转过身来，让他停下来的不是巴利买的声音，而是他的信心让耶稣停了下来。一个不起眼的乞丐被人推回去，然而耶稣停下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的视力恢复了，因为你的信心救了你。当他们走在街上时，我能看见老瞎子巴利买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手指，他说，他告诉了我，我接受他说的，我相信。那些暴徒继续着，那过了一会儿，巴利买开始看见自己的手指了，他就喜乐地跟随着主，因为他已经能看见了。不久前我读过一个故事，那可能是虚构的，也可能不是，是关于瞎子巴利买的。他们说他坐在耶利哥城门口，他是个已婚的人，有妻子和一个女儿。那这个女儿在他得医治的时候差不多10岁了，是个卷发的小女孩， 啊，胖乎乎的，很可爱。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瞎了很多年了。那他们说他有两只小斑鸠，那他们会耍一些的小把戏，那在彼此身上翻跟头翻滚，那这样就可以吸引游客的注意。如果他没有什么东西来招揽游客，就像在印度等等的地方，有一只小猴子或什么的，那猴子会拿着一根棍子打人的，这会吸引人的注意力，那这样他就能够乞讨了。瞎子巴里面的小鸽子互相翻跟头，吸引人们的注意，那看看那些小鸽子那多精确，那小鸽子翻过来然后两脚站立。那一天晚上，那他妻子病了，那医生不能为他做什么了，他摸索着沿着墙边走出去，他说，耶和华，你若怜悯我，存留我妻子的性命，我就把我的两只斑鸠献给你。那结果他妻子病好了，于是他去把两只斑鸠献做了祭物。后来他又有一只羊羔，那在那些日子，羊羔可以给瞎子领路，就像今天的狗给瞎子领路一样。但是那时是用羊羔，他们训练羊羔来给人来领路。那瞎子巴利买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他手上牵着羊羔，那羊羔要回家，那可以为他领路，领巴利买回家。他的女儿病了，那他发烧很厉害，那医生来了说，巴蒂麦啊，我想我不能为他做什么了，那他病情继续恶化。于是巴蒂麦又在夜里走出去，跪在地上说，神啊，你若医治我的小女儿，我就把我的羊羔给你。结果女儿的烧退了。第二天巴利买上路去献羊羔，那祭司出来，他说，瞎子巴利买，你要去哪里？他说，神的祭司啊，我上殿里去献我的羊羔做祭物。他说，我应许了神，我必这么做。哦，他说，瞎子巴利买，你不能够献那只羊羔，那我给你些钱，你去换钱的那里买一只羊羔，拿那只羊羔来献祭吧，我给你钱。但巴利麦说，神的祭司啊，非常的感谢你，但我答应神的不是一只羊羔，我答应了神是这只羊羔。哦，这是多好的一个功课。他说，巴利麦啊，你不能够献那只羊羔，那只羊羔是你的眼睛啊。但巴利麦说，神的祭司啊，如果我持守对神的应许，神必为巴蒂买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那天在他听到拿撒勒人耶稣经过时，那注意信心去行动了，他把袍子扔到一边，因为神为瞎子巴蒂买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羔羊。神预备了羔羊，今晚那位在担架上的先生，羔羊是为你预备的，那些在轮椅上的羔羊是为你们预备的，心脏病的羔羊是为你预备的，癌症的羔羊是为你预备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同一位羔羊。他是那位今晚带领你们来参加这场大聚会的人。如果你是个罪人，不知道他是可以赦免你罪的，他是那只预备的羔羊，可以除掉你罪恶生命中一切的污点。当我们思想这些事的时候，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请思琴和弹管风琴的那给我们起个调。在祷告前，我想知道这里有谁不认识神伟大奇妙温柔的羔羊，会说，神呢，我想要认识那只羔羊，使我的罪得赦，我的魂有污迹，我承认自己的罪。你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我说，今晚我想借着举手接受他做我魂的羔羊。你愿意这么做吗？有人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吗？ 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这个坐在这里的人，有人想要那只羔羊带领你去到全园吗？神祝福你在后面的那位姐妹。楼下这里还有人吗？那里的那位弟兄，神祝福你。就是这样，要相信。如果你们相信，神就会供应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在我右边楼上那里，有谁愿意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愿神的羔羊金版领我到生命的泉源，生命的水那里。我渴求基督，我很想让他带领我，你愿意吗？如果你是个罪人，那你是瞎眼人，那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如果你是个教会成员，你仍然是瞎眼的，你被人的信条蒙瞎了眼。那后面这里，以及楼上后面的还有人吗？那请快点，我左边楼上还有人要举手吗？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你借着举手，那等于是在说我现在啊。那楼上的神祝福你，那很好。楼下有人还没有举手的吗？那后面的那位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们后面的那群人，神与你们同在。在右边这里的，神与你们同在。愿他今晚带领你去到哥哥他，在那里有一泉源，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我正看着圣灵在会堂里运行，那我并不着急，因为我想让这个能够浸透进去。那你们真的爱主吗？好的。那我刚看到有几双手举了起来，我正在看着一些事儿在发生。那让我们祷告。天父，愿神的羔羊现在快来，带领每一个举手的人去到那个血流盈满的泉源，流自以马内利。我能看见他在耶利哥城墙那里，他面朝哥哥他直奔耶路撒冷而去，要被作为祭物，作为我们罪与疾病的赎罪祭，献在罪人的手上。那面对那些嚎叫的暴徒，整个世界的罪都在他身上，这是神以马内利，他确实感受到了在他面前的重担。黑暗的克西马尼园就在他面前，那个讥讽他的审判就在他的面前，他知道这一切，他宝贵的心兴奋地跳动着。但想一想，即使他再忙，负担再重，他也会停下来怜悯一个瞎眼的乞丐。主啊，今晚你即使再忙，也会怜悯这些举手的人，领他们到那白白流淌的生命水的泉源，使他们能喝。你在你的道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永不灭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神的，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作为这信息爱的礼物献给你。阿们。现在让我们来唱首赞美诗，这是敬拜，我们必须缩短一点，但这是敬拜，让我们真正安静的来唱。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那当你唱的时候，只要敬拜。哦，我喜欢这首的诗歌。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泪泉 你去全身随机，你去全身随机，罪人只要投身此圈，你去全身随机。那新生的基督徒，那么刚才举手的人，我要你们答应我一些的事。教会里有许多的牧师，我要你们去找他们中的一些的人，一些的牧师向神应许这点。那你们现在是基督徒了，神的道永远是对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那只有一种永生，只有神有永生，对不对？神把它赐给你，但是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是永无止境，永不至于受审，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赶快给自己找一个好的教会之家，你去受洗，进到那个教会里，你和你的家人与神和平的生活。那如果我在河的这边再见不到你，那我要在那边见到你。主祝福你。也许在祷告卡发出后，如果没有时间，我们今晚正在为病人祷告，那你可以来到祭坛这里，那站在这里一会儿，让城里的牧师能看到你是谁。不久前我带领了50,000信徒归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我所在的某个国家有人安排了聚会，我没有任何的合作，他们只是安排了聚会，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了那个国家，但没有教会的家可以让他们去。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我以为全国的每个教会都在合作，但只是一个传道人那或一个人，那只是一个律师安排的聚会，说来吧，我就飞到那里开始了。我们有5个晚上，每个晚上有5000或更多的人归向了基督。那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去了教会的家。我现在稍微吸取了一点教训，每个得救的人都应该有一个教会的家，他们应该在教会里，每次教会有聚会，那或你每次经过都可以开门进去祷告或什么的，要爱主。那就是今天我生活的地方，有些人他们不得不离开，那碰巧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挪威朋友坐在这里，那自从我去挪威之后，他就是我跟挪威人之间的秘书，他做了所有的翻译，却没有收一分钱，那什么都没拿。他和他可爱的妻子坐在房间里，然后异象开始运行，那有人敲门，我就进去。那我们在房间里，那里有3个病人，病得很重，圣灵降下来走进房间，把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告诉了他们，医治了他们。几分钟之后，我碰到2个女士，她们现在就坐在我面前。那有人说，瞧，这只是读他们的心思，那或有什么办法的耍了花招。那这些女士听见了这话，那站在全能神的面前，神带着一个异象降临，讲了这一切的事，站在那里，那说出了他们的问题。那如果你想看的话，那我可以请那位女士举手。你想见见这位女士吗？那如果你想的话，请举手。那如果你想见见这位女士，好的，女士，那你是从哪里来的？道森克里克，我是从未见过的或认识的。我相信是坐在这里的另一位的女士，是一位乌克兰裔的女士，对不对？那这位女士就在这里吗？请举手，让会众能看见。那小讲台上发生的异象，跟在外面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相比，其实只是一个缩影。我们那大约有5分钟，那我要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那既然我要有个祷告队列，那我就尽力避开这个，以便我们能为病人祷告。但不管怎么样，那圣灵现在就在这里，主的天使 现在就在这里。那在我继续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如果圣灵来在这会众中启示出来，那只是使用我的嘴唇从这里来医治人，那正如你所看到的，正如他借着他的恩赐所做的，并告诉会众中的人，那就像他在地上时所行的，这会使经过这队列的人有勇气和信心吗？那不要你们知道，那圣灵在这里，今晚我们不是只经过这里叫就完了，圣灵的恩膏就在这里。那你们会众里那没有祷告卡的人，那请开始相信，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那个瞎眼的乞丐，那听着，我想问你一件事，医治病人从未证明他的弥赛亚迹象。不好先生，什么是弥赛亚的迹象？他们凭什么认识他的？犹太国家为例，他们是凭什么认识他的？拿着叶跟菲利同去，耶稣看着他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换句话说，你从未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的？他说，当你在树底下菲利叫你时，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有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在约翰福音一章，对犹太人的国家，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对外邦人，对撒玛利亚人来说，寒闪和亚佛的子孙，亚佛的子孙。那当他去了撒玛利亚人那里时，有一个妇人出来，那一个男人，那这是一个女人，那这个妇人出来了，他可能离他很远，那妇人在井边，耶稣坐在葡萄架下的小座位上，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要求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就像黑人妇女或白人或这样的事情。他说，但如果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那就会向我要水喝了。他说，哦，那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他们继续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那过一会儿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了。他说，先生，那听着，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但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当弥赛亚来到时，他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但夫人不明白他是谁，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夫人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一切所行的都说了出来，这岂不是弥赛亚吗？那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来说，那都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里认为他对外邦人又会怎么样呢？这是外邦人的日子，神正在把一群人带出来。那这里有多少人生病但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那这边没有祷告卡的人请举手。好的，那你可以把手放下。如果基督也做同样的事，那坐在这里的是一些黑人，那几乎有同样的场景。那这里有个黑人妇女坐在尽头。那女士，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那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好榜样，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那我唯一能，那我看到你坐在那里，那是因为你是个黑人妇女，我是个白人。这几乎就像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情形一样。那在南方，那在南部有种族隔离，但耶稣让他们马上知道一个人的肤色没有任何的区别。哦，他们都来自同一棵树，那就是亚当，绝对没错。我们所生活的地区使我们的皮肤变成了黄色、棕色、黑色，不管是什么，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是神的造物，我们每个人，耶稣让他知道这个。那这个可爱美貌的妇人可能站在井边，那你是个黑人妇女，我是个男人，你是在向神求一些事吗？你渴望从神得到一些东西吗？好的，那很好。那么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愿意接受并相信这是对的吗？那你就知道那是跟井边夫人说话的同一位基督吗？那这又是同样的画面。我没有说神一定会那么做，因为那光不在夫人周围，但如果他那么做了，多少人会说我那真正相信的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女士请举手。我正在跟神说话的这位黑人的女士，好的，她手上戴着白手套。那如果神这么做，那没问题，如果他不做，那我不知道，我必须要看到那个。啊，就在那妇人的旁边。那当我们彼此交谈时，我能捕捉到他的灵。这个女人患了妇女病、妇科病。那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女士。现在你没有了，你得医治了，你可以上路回家去了。阿们。那光又去了坐在这儿的这个男人身上。这一排的最后，那个激发了你的信心。现在我看见的时候，有什么临到你？如果是的，请挥挥手，先生，那位黑人。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相信什么？你的血液不好。如果那是对的，请挥挥手，没错。那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瞧，他是一样的，他不会失败。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这里坐着一个老人的光悬在他头上，他就坐在这里侧着头一直看着我。他有点秃顶，两鬓斑白。那先生，你相信耶稣基督能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信吗？那你就不用再服胰岛素了，糖尿病会离开你的。你相信神会这么做吗？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那就向神举手。好的，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坐在那后面的那位女士，你怎么样呢？将那光移到了身后的女士那里。你也病了不是吗？女士，你有高血压对不对？这是真的？没错，我不认识你对吗？我一生从未见过你。那此外你还有静脉曲张，如果是请举手。你还有关节炎，我看到你沿着街边或什么地方在走，走得很慢，慢慢的走，特别是当你早上起床的时候。那如果是请举手。你是个很好的人。斯皮尔斯太太，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相信他会吗？那是你的名字。好的，回家去，奉基督的名得痊愈吧。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那让我们向下来赞美神，只要说称颂主。哦，他是如此真实。朋友们，不要让这个日子从你身边溜走了。那我不认为这只是私人的，那不用专注，我只是个因恩典而得救的罪人。但神为世人做了一些事，他们却看不见。瞧，难道你没有意识到那些神父们把圣女贞德当作女巫烧死在柱子上，只因为神的声音对他说话？那后来天主教会挖出他们的尸体，把他们扔进河里，他们给圣女贞德封圣。遗嘱只有在立遗嘱的人死后才能执行。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知道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是的，人们只有在一切都结束了后才感谢以利亚。这些事进到我们中间，朋友们都结束了。看看阿西西的圣方济，瞧，他们不知道这些的事，是约翰知道结束了，他们才知道他是谁。基督正在造访外邦人的教会，现在是晚上的光在照耀。先知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现在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如果你只是捡起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一些小的东西让你半信半疑，那就把那个东西扔到一边，现在就过来。这是基督，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多少人相信那个？那能高正在降下来。我想如果你像那样开始一个祷告队列，那每个经过的人都得停下来。那在我们叫祷告队列之前，我们想唱首歌或什么的，那这样我就可以叫人们上到这里来，只是为他们祷告，否则的话我祷告不了八到十个人，那他们就得把我从这里抬下去了。多少人知道这圣经说的？有多少人知道诗人、先知和属灵的人总是被认为神经质或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肯定的。有多少人听说过史蒂芬·福斯特？让我们看看你的手。那他给了美国最伟大的民歌，他写了老黑人桥，在加州的老人们，在苏瓦尼河上，我肯塔基的老家， 那这人被认为是神经质，他得到灵感就会去某个地方写一首歌，然后回去喝醉酒。他的灵感是头脑里而不是心里。那最后他招来一个仆人拿着把剃刀自杀了，因为他从那个灵感里出来了。那当你在灵感中的时候这没问题，但问题是当你从中出来的时候。多少人听说过威廉考伯？那凯伯是考伯吗？他是个英国诗人，他写了这首著名的歌，由于雪泉血流盈满，流子以马内力，这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醉尽。多少人听过那首歌？我曾站在威廉考伯在英国伦敦的墓前，他写的那首歌，他去到了灵感当中，人们认为他是神经质。在那个启示离开的时候，他去了河边，想要找个地方投河自杀，那结果那里雾太大了，否则他就跳河淹死了。想要带你上到那里是那奇妙，但问题是带你从那里出来的时候。那看看先知约拿带着神的信息下去，去到一座跟密苏里州圣路易那么大的城里，对一群的分不清左右手的人说预言。他的信息如此有能力，以至于他们都给动物披上了麻布。但当圣灵离开他时，他沮丧到坐在一棵小树下生气，想要神击打他，就因为一只切根虫把瓜藤给咬断了。这对吗？看看先知以利亚在灵感下站在那里，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同一天叫水从天上降下来，又杀了400个祭司，但因着一个女人的威胁却跑到旷野游荡了40昼夜。天使把他从睡梦里唤醒，两次喂养他，使他能走完那次长途跋涉。他在旷野游荡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后来神找到了他，发现他躲在了山洞里。有多少人知道这点？瞧，我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一面。朋友们，我喜欢听到人们喊叫，我喜欢听人赞美主，但那个还不是属灵。我见过人叫喊跳舞赞美主，然而他们对属灵知识的认识就像霍屯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一样。没错，他们走上讲台跑来跑去，尖叫瞎胡闹，那是情感，情感没问题。但弟兄，当你去了事情的核心时，却发现那不是圣灵，那是喜乐。但圣灵却是属灵上的辨别，瞧，那才是圣灵。那现在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显现，不是因为他必须显现，而是因为他允许了他要那么做，是要向外邦人成就他的道。你可以看到他们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接受圣灵。瞧，那这日子就要结束了，太阳正在下山，很快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享受主的祝福。有一天你们基督徒要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你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死亡。多少人知道这点？阿们。没错，神必兴起。那天我在这里梳理着我仅存的那几根头发，我妻子坐在后面，她说 Billy 你秃头了。我说亲爱的，我一根头发都没有丢失。她说那告诉我他们都去哪儿了。我说你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我就告诉你他们还在那儿等着我去得到他们。没错，哦，是的，他们曾经没有，后来有了，接着又没了。不管他们从哪里来，他们都在全能的神手里。有一天他们会，那就是不久前我问医生的，我16岁时每次我吃，每次你吃，都更新了自己的生命。那当我16岁时每次我吃东西，我就会变得高大强壮。那后来过了大约25岁，不管你怎么吃，你也还是越来越虚弱。你从水罐里往玻璃杯里边倒水越来越满，直到水倒满了一半之后，你再倒多少水只会那么多了。用科学向我证明这点，因为那是神的约定，神让你上到那里去。那当你娶了妻子，你还记得她的样子，那双美丽的眼睛，你记得那头乌黑的卷发，一天早上你醒来说孩子吗？那漂亮的眼睛下面有皱纹了。她说是的孩子，他爸，你的黑头发里边也有白头发了，怎么回事？死亡临到了。他一点一点不断把你逼到角落里，过了一会儿死亡就会抓到你，但你不要担心，他伤不到你。在复活中，任何代表死亡的东西都将被废掉，你和妈妈会像你最风华正茂的时候永远年轻。我可以用神的圣经来证明这是一个应许。那么是什么使你渴望呢？是什么使你渴望健康呢？是什么使你渴望完美呢？ 是因为那里你在今生是负面的。那如果这地上的帐篷被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着我们了。所以是那个在推动着这个负面的，在灵里叹息，想穿上了不朽坏的，这就是原因，那就是所发生的事。瞧，在深处的回应之前必须先有一个深处呼唤，那坐在远方的那个身体正在等候这个身体离开这里，对这里说再见，对那里说早上好。那这个年老体弱满是皱纹被罪驱使的身体会归入尘土，然后你会得到一个新的。哦，那会使尽兴会的都叫喊起来，会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你可以直视死亡，直视忧愁，直视一切，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我们与在基督耶稣里神的爱隔绝。神应许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哦，肯定的，神应许了，这是一个应许，他不会失败。神起誓立誓说他一定会这么做。阿们，这就解决了。如果神在我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使我成为了今天的我，他岂不更能因着我的选择而使我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吗？那圣灵向我示爱时，我也向圣灵示爱。那位灵，我从大地的怀抱中出来的，你是从地里边出来的。当这地还只是火山喷发的时候，那时你的身体就躺在那里了。你是从地上的16种元素造成的，碳酸钾、钙、宇宙光、石油等等。若你是从地里出来的，那是谁把它从地上带出来的？神做的，没错。因为今天你想要在身体上活着，就必须有某样东西死去。如果你吃鱼就死了，如果你吃肉牛就死了，如果你吃饼麦子就死了，如果你吃土豆它就死了，也靠死的物质活着，没错。那如果你必须靠死去的物质使身体存活，你也借着那位死去的耶稣基督永远活着，使你活过来并且活到永远。当他的灵向你的灵走来说，我的孩子来吧，你说是的主啊，我在这里，才借着应许赐给你永生，并在末日要叫你复活。阿们。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我的，每章每节每行，我相信他神圣的爱，书上每一个应许都是我的。阿们。你说不然留下你在做什么？只想从那个恩膏下出来，你知道就是那些的意象，那正是我所要讲的。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排队祷告了。好的，比利，你在哪里？什么？什么 ？C D E 和 F， 都有400张祷告卡，一次敲一个。好的，那我们在第一个号码是什么 ？C， 好的，我相信的是第一个晚上，我们是叫一还是什么？那我要做所有的祷告，那就整个教会都要为你祷告。今晚有多少不被叫到的人会为那些举手的人祷告？让我们看看，瞧。那你们生病了，看看这些关心你的人，这是一件完成的工作。你觉得今晚主的同在要在这里医治病人吗？我相信，我相信，我觉得今晚神要医治病人。好的 ，CD 一，祷告卡一，请站好。祷告卡一，引座员根据号码把他们排好。祷告 CD 和 E， 好的，我们要让他们排好队。C D E， 他们会从这两边过去。好的，每个人都敬畏。主耶稣啊，这是一个聋哑的妇人。你的道说，聋哑的灵离开人时，他们就能说话，也能听见了。我不知道你没有告诉我他这样有多久了，也许他一生都是这样。当我指着主的天使的照片，他点了点头，证明他相信。主啊，我按手在他身上，这些敬畏的人低着头站在讲台上，这几百人在会堂里，我们祈求这个龙的灵离开这妇人，使得既能说话又能听见。父啊，如果我们在你眼中蒙恩，我们心里的爱是对的，如果不是请原谅我们，让这个妇人说话使这些经过队列的人有更多的信心。如果你能为我们做这事，说我们会感谢你的。我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都低下头闭上眼睛。能听到我吗？ 能听到我吗？夫人说话。阿们。好的，你们可以抬头了，他既能说话也能听到了。注意这里。阿们。你得医治了，欢欢喜喜的上路去吧。现在让我们大家都说赞美主，就是这样。你瞧，我们只是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不需要求那些的事儿。瞧，那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们要为病人祷告。好的，你先，是，他是，他脑袋在旋转。阿们，赞美主。现在你们大家都相信吗？那我们要开始为病人祷告了。你现在跟我一起祷告，那是你的祷告做成这事的。现在听到这个声音了吗？好，很好。那在这里，是的，很好。那坐在这里向我示意说，在这儿现在可以听到这个麦克风了。哦，神不是太奇妙了吗？同一位知道心里秘密的耶稣，那只是一个恩赐在运行，这是基督在运行，医治病人，瞧，他做的。那谁能使聋子听见或哑巴说话呢？如果他去到另一种的队列里，那就会告诉他这样有多久了或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有谁知道他那样有多久了？有人知道吗？什么？哦，这位女士说她一辈子都是聋哑的，现在的既可以说话也可以听见了。那小女士的现在还听不太懂，但你看她必须要像个孩子，你必须要教她就像对一个孩子。那她说，那只要事情是这样，那就像这样，她的耳朵，那耳朵里的神经好像死了一样，那医生说是神经死了，那他的声带也一样，那是什么时候死的？那不是全身都死了，只是那一部分死了。怎么回事？那是一个灵。那如果他不能，那如果手上绑一根透明的带子切断血循环，那医生看不到，他只能说，哦，神经从这里是死的。那如果他看不到是怎么回事？那世上所有的药膏都永远无法医治这个，他必须从我这里给我截肢。那现在瞧，如果生命回到了这里，那如果你看不见，那就必须是超自然的。那么当那根带子被解开，手就会有感觉了，那当然必须是自然又回到正确的位置上，手就会再次动起来。那它正是发生在这个女士身上的事。她说她能够感觉那个穿过了全身。那你们应该站在这看看我们正在看什么。好的，太好了。那只要教他说话唱歌，那让他唱歌，他会没事的。神祝福他们。那会众对聚会更加的敬畏，持守等候。那我真的全心相信，那这里会有一些人，那我们只能花一点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祷告，但他们的信心带来如此的震动。我相信你们明天晚上那会在这里看到人们，那特别是我看到那里有个小男孩，那全都瘫痪了，那小儿麻痹，哦，他的状况很糟糕。但不知怎么的，当我看着小孩子的眼睛时，我相信神医治了他，啊，我相信神做了这事。那我们要请他们每个人，每个今晚在这里拄着拐杖或拿着棍子缠着绷带的人，我要你们全心相信的回家去。那早上醒来扔下你们的拐杖等等，明天晚上上来这里，在聚会开始之前把那些东西举给人看。当传人说，啊，你说我昨晚我拄着这些的东西，我让你们看到他们的祷告对你有益，有多少明天晚上会盼望这种事情，请举手。那你们真是可爱，谢谢你们。那我知道只有到了天上才能启示，那记住，那根本不是我的祷告，而是你们的祷告。那个坐这位女士她有精神病，那我真的相信那个的妇人会没事的。我看见一个妇人从精神病院被带走，她在那里那个黑人妇女差不多十年了，他的姐妹在祷告队列中为他祷告。那借着一个异象，第二天那个妇人就出院回家了，成了一个正常的妇人。那他醒过来了，哦，那真是太好了。那如果你愿意让我们起立，那我们可以祈求神因着你们的敬畏而祝福你们每个人吗？那你正在为之祷告的是某人的母亲、爸爸、某人的小男孩，神祝福你。当我们低头时，我要请拉斯姆森弟兄，那看他是否能来解散会众。那神的祝福与你同在，那这是我的祷告。那稍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为手帕祷告？父神，我祈求你医治每一个这个手帕所代表的病人，我祈求他们因耶稣基督的名成为正常的人。 阿们。那明天下午两点将分发祷告卡，那明天晚上有个辨明的队列，那帮一下那些听不见的人或什么都听不见的人，如果他们不能把他们安排在明天的队列中的话，那男孩会发给他祷告卡的。